大家晚上好啊，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解读美国啊，我是季奕涵，Mace G 啊，这是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个月第二个周六晚上，西雅图时间晚上9点到9点45都会跟大家来谈一下美国的社会、美国的政治以及美国的法律，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啊，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讲解啊，同时呢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些美国社会的更深层的一些看法吧。那么上一期呢，我们谈到的呢，就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啊，那就是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啊废除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堕胎法案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呢，我们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那就是美国宪法里头包含的一个概念，那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和美国州立政府之间的这么一个矛盾和的这个分裂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美国联邦政府呢，就是它的权力呢，主要是在两个州之间，它的互动的贸易里头，它才能真正的是有限于这个联邦政府的管辖之内。那么，如果是州内里头的这么一些任何的事情，比如说你犯了法，撞了车，或者你在州里做了一些生意，这都是州里法律所管辖的范围之内。那我们上一期呢谈到的就是这个堕胎法案这个问题，它主要废除的是这个联邦政府联邦法里头对于这个堕胎这么一个政策的这么一个管辖的范围。它美国的最高法院就是提出了，就说这一个呢就应该留给州里每一个州自己去协调或者去做出判断。对吧？就是看待这堕胎的问题，那我们上一周呢就提到了很多的这种法律的概念啊，跟大家上次分享了。那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我们刚上一集所说的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rights，就是这个，就其实就是一个人权的问题啊，人权的问题就是宪法里头能够保全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作为人，生活在美国的人都应该有的最基本的这些保障，在美国宪法里头就是叫做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所以这么一个概念呢，我们大家还是要记住的。而且对于这一期我们谈论的话题也是非常的相关的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焦距转到另外一个非常最近一个非常有焦点的话题啊。那就是关于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上升可能大家在看美国新闻的时候，或者就看美国报道美国的时候，也会多多少少的看到这方面的信息或者这方面的报道就反正美国最近呢可能在最近的5到10年之内，是处于一个高度分化的一个状态，它就是美国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的距离现在在逐渐的扩大，那就是美国的民主党和美国的共和党，他们之间的观点已经越来越分化了。所以说当时呢，在五到十，可能在奥巴马上台之前吧，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这么个趋势了。但是奥巴马执政的这个期间呢，美国这个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分化，那就产生了一个民粹主义的这么一个现象。那我们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讲到底什么是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是民族主义。因为这个话题，这个或者这个概念呢，可能我们听的比较多，或者有接触过，但是真正了解这个概念的，或者是我们没有 去深度去探讨这个概念，它到底是第一指的是什么？第二，它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产现出这么一个现象？那民粹主义呢和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呢，其实归根结底，它讲的是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民族放在任何其他的民族之上。就我们谈论任何话题，首先要从民族的这个角度来看。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美国人，美国白人啊，美国白人男性，就是美国主流社会主导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或者是政治导向的这么个群体的一个成员，他在看问题的时候，主要的出发点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层面。而是以我这个民族的这个为出发点，那这个民族所在我们这个假设里所指是什么呢？就跟他一模一样背景的人，那就是美国的白人男性，他们的出发点是以这个出发点而形成的，所以他们整个是社会观就是从这个出发点而开始的。那当然，这对于美国整体社会啊，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本来呢，制定一个政策，尤其在美国制定一个政策，像美国这种多元化的社会，它吸取了全世界最好的人才啊，它其实是一个，它原来啊制定政策的这个整体这个方向。我说原来呢，是所指可能90年代一直到08年之前这个阶段，这整个是20年左右这个阶段呢，它是以一个整体一个民族，就照顾大家这么一个民族这么一个角度来出发的，它并不是以一个哪一个具体的民族啊来考虑的。但现在呢就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很多的政策呢，它是有很多这些民粹主义的成分在里头的。他的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出发点，他并不是考虑到美国整体社会的这么一个概念，而是考虑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想法和他们希望制定的政策而出发的。所以呢，他并不是照顾我们所谓大家的这么一个想法，或者是整个社会整个发展的这么一个出发点，他其实是以我刚才所说的啊，我刚才说的假设里头那个群体，那就是美国的白人啊为出发点，是他们的利益主导着现在美国整体的社会的发展的趋势，这也包括美国政治的发展。所以就是说，民粹主义呢，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每一个国家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但是呢，这种概念呢，它一般都只是在背景里面才产生，它并不是在一个主流的这么一个想法或者主流的这么一个角度去主导整个社会的发展，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它经常呢，它即使有这种现象的话，它一般来讲不会这么直截了当的呈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当然这个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呢，它已经有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这个其实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两个种族之间产生了矛盾，一个国家之内两个种族之间产生的矛盾，而激发起了这么一个民粹主义政治想法。那么最近的我们其实不仅在美国国内，其实在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民粹主义的发展，以及他们对整个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的影响，它并不只是局限于美国这么一个社会，它这个民粹主义呢，它其实是在这个全球化发生的过程之中，它一直在酝酿，它一直在逐渐的从我刚才所提到的，从背景都逐渐走到我们的主流媒体或者主流社会焦聚点上，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其实即使在冷战期间， 或者二战期间，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它并没有那么强，因为当时呢，这个国家的单位这个概念就没有这么强。而现在呢，在国际化社会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国家，它其实他们里头的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蓝领阶层的人，他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之前的工作已就外包给了其他的国家，对吧？比如说中国，比如说印度，比如说这越南等等等等，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这种威胁以后，才慢慢发生了这么一个转变。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呢，就由之在整个这个社会头就扎根发芽，以及现在变成了现在这个状态。那么当然呢，也随着国际整个社会这个演变，国际社会因为国际化所带来的一些冲突和动荡，同时呢也加强了民粹主义在全球各种国家之内的这种逐渐的变成主流思想或者主流主导政治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元素。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2014-15年的时候，这其实爆发过一次以及2016年到2018年之间也还爆发过一次，对吧？他当时2014年到2015年之间，中东局势的演变尤其是叙利亚局势的演变，导致了很多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对吧？为什么呢？当时呢，就是有很多的难民涌向欧洲，这些难民呢，就对欧洲这些整体的这个设施、整体的公共设施、公共补给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压力，那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这个压力呢，到底是谁最后承担呢？主要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这些国家里头的蓝领阶层的人。之前呢，就是可能这种摇摇欲坠这个群体，他现在压力是最大的。这种时候，这种群体呢，他这个基数是非常大的，他就会形成这么一个民粹主义的概念。当然，这在美国呢，也是个非常能，就是非常显著的，也有这么一个趋势。就2017-18年的时候，美国的白人男性或者就是蓝领阶层这些白人的这些群体，他感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他之前，比如说我是一个蓝领阶层的一个工人，我在20-30年前，我作为一个蓝领阶层的人，我完全是可以支撑起一个整个的家庭的，我是有具备这个能力的。但是呢，就在国际化到来之后呢，逐渐这些工作已经不在美国了。我现在，比如说底特律的车，我不在底特律做了，我现在已经外包给了中国去做了。这个时候呢，有一大批的白人，他就感觉到了危机感，他就说：“哎呀，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工作没有了，那我怎样才能改变这个现状呢？我想这个工作重新回到美国来，我想重新的能够作为一个蓝领阶层的一个人，能够养活一个家庭，能够。”娶妻生子、买房这些东西，我之前是做得了的，但是我现在呢是没有了，那我得找一个突破口。为什么呢？我不能说国际化吧，我说的国际化呢，这个东西就太泛了，就无法能形成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焦点。哦，那我就想到了，那肯定是别人把我的工作给抢了，到底是谁呢？那最简单的呢就是。中国、越南等等等等这些国家，他们抢了我们的工作，2018年的时候直接就爆发了，中美关系恶化，对吧？就是中国中美建交几十年，70年代以来，一直到2018年，是中国中美关系第一次恶化，这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必然的，因为它的很多美国原来的工作呢，它直接就出口给了中国，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本要比美国的低，这种情况下呢，那美国人就不忿了。我当时是可以买房，现在买不了了。我现在连 工作都没有，就非常困难。那这个时候呢，是民粹主义最容易生根发芽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些人群就会想到，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能是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我当时作为一个蓝领的工作，我就可以吃饱喝足？那是因为我们的民族，肯定是我们民族的问题了。我们作为白人，我们作为主流主导这个社会的人，我们是真正能够撑得起美国的人。那美国应该是按照我们这个节奏来走的，按照我们的需求来走的。为什么要按照这些其他人的需求呢？我们90年代到2008年之间，这个政策这是错误的，因为当时这个我们就不应该照顾这些所有的民族，照顾这些所有的种族，他们的利益跟我们利益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在这些人心里，他们是在美国占绝大多数的人的，对吧？人口上他是占大多数的，他觉得我们的利益才是真正主导美国的利益，因为我们的投票的基数大，所以我们的利益应该是第一位的。但想到这里呢，他肯定就想，那我们应该振作起来，振作起来，把美国的利益最大化，美国利益最大化就是我们的利益最大化，才能真正导致国家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才形成了民粹主义这么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它本身就是一个保守的概念，对不对？它是回到过去的这么概念，我们回到这个黄金时代，美国70、80年代，对吧？当时美国是，60、70年代，对吧？美国是绝对的世界霸主，最强的国家，大家都非常有钱。那这个时候，白人在美国的白人的是享受地位是空前的，对吧？他钱的美国钱当时是特别特别多的，那 GDP 总值呢，可以说是全世界几乎占一半了，对不对？他当时绝对是主导整个世界方向的国家。那这些美国的蓝领阶层的美国白人，现在想回到这么一个阶段，它必然是一个保守的一个概念。啊，当然了，现在美国的年轻人经过很多人都经过大学教育、研究生、博士，甚至他们的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他们的概念就是受到这些高等学府的熏陶，他看到了这些整个的历史的过程。以及他教授所告诉他的，这个社会其实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更包容的这么概念。他们在看到这个民粹主义的形成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不对啊，我们都是来自全球各地的精英呀，到的美国来，我们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呀，不能只服务于你们白人的那些利益呀，所以就形成了现在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呢，也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美国的左翼年轻人，主要是民主党的人，他们的利益跟比较保守的老一点的白人的利益发生了非常大的冲突，一边的是希望能够最大化的保证所有民族、所有的种族的利益都被政府和政策给囊括。另外一边呢，就是想最大化拓展美国这个白人的利益群体。所以这两个呢，就形成了现在美国非常僵持的这么一个社会的现象，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社会这么动荡。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我们继续。再说，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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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大家欢迎回来啊！在刚才我们休息之前，我们刚才在谈这个民粹主义的生根发芽的这个过程，以及为什么美国现在动荡时期为什么现在两党就越来越分裂了就是因为美国这个主流白人的这个群体，他跟其他种族这些利益呢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隔阂那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会想到一个问题，那这问题就是，那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呢？为什么国际化其实已经发生了有几十年了，它并不是一两年才发生的，为什么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才真正爆炸了？为什么中美关系要到这么长的地步，它才真正的达到了一个焦点呢？其实这个我们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啊。我个人感觉，为什么这个爆发点来得这么晚，是因为国际化它其实是一个过程，它在开始的时候是个双赢的这么一个状态，对吧？在80年代、90年代是国际化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是受益的因为当时其实美国的这个人力资源、人力这个成本已经开始上升了，但是呢，你要把它出口到中国去的话，这个人力资本马上就可以降下来，这个价钱就非常便宜。那当时美国人是非常有钱的，对不对？大家都特别有钱，所以就是说把这个但是大家虽然有钱，他想买东西，所以便宜的东西进货到美国来，就是所谓的 Made in China 这么一个阶段，它是对美国人是非常有利的，对吧？就是说我现在可以便宜的买到很多东西。但是之后呢，就是美国呢渐渐的因为把这些很多的这制造业的这些过程都出口给了其他的国家，它逐渐的钱呢都是给这其他的国家了，对吧？那钱都是给别人去做东西了。它其实这个成品回来的话，它这个回流这个过程，资金过程它是不平等的，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所谓的贸易利差，要不就是我们给中国的钱比中国给我们的钱要多，所以就是这几十年下来，它这个过程呢，它是日积月累，它并不是一年两年就发生的，它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么到了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点上，突然呢，又随着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吧？美国现在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社会，它人力资本是非常高的，它已经无法真正以要让美国人来制造东西这个成本来做东西了，对吧？现在你要买一件 T 恤的话，你想5块钱、10块钱，你必须得人力资本非常便宜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去把这些东西给做出来。那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尤其是在美国劳动法保护这么健全的范围之内，是非常难做到的，或者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那就是随着这个过程的这个推演啊，这整个美国社会对于劳动的需求也在转移。 它并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了，对吧？美国并不是因为制造业才来赚钱的，它是因为所谓的软科学，所谓的这些软实力方面来挣钱的。我所说的就是互联网，对不对？或者就是其他的方面，对吧？就比如说军工企业，这个我们之前也谈过的啊，今天就不多说了。但这些都不是传统的制造业，也就是说当制造业已经离开美国的时候，这些之前的蓝领的白人他已经无法找到工作了，他转行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那之前没有这方相关方面的这些背景知识，他得从零开始学，而且也不是特别容易学到的。所以就是说从八九十年代啊，国际化社会真正开始的开端到现在这么几十年，美国虽然开始的时候九十年代2000年到2008年之间享受了一笔大的红利啊，这个红利是什么呢？就是非常便宜的东西，他这些红利之后啊，出来玩都是要还的，那之后就还上了，就是这些蓝领的一些工作就找不到了。所以才形成了现在这种危机时刻的民粹主义，对吧？我们看到2016年的时候就非常明显嘛，非常突出嘛。特朗普的这个当时竞选的口号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变得重新回到当时的黄金的时代，对不对？这个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一个口号，对吧？就是当时美国白人蓝领阶层这么一个所谓的觉醒嘛，啊，或者说他们的危机感到来的时刻，也就是美国民粹主义真正走向主流政坛的这个时间，这节点是非常有意思的。但这里头有个非常跟其他国家又很不一样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美国其实。在民粹主义它并不是我们在政治学中学说的这种就纯粹的民粹主义啊，它是掺杂的很多的这种宗教的这些内容在里头的。所以说我们其实真正在讲美国的这个民粹主义，不能以其他分析其他国家民粹主义的想法和方法来分析，对吧？我们在看欧洲的这些民粹主义的诞生和崛起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的其实是中东这些难民对他们社会制度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压力所产生的民粹主义，而并不是以宗教背景为基调的民粹主义，对吧？他们整体的这个你要看欧洲的那些国家他们发布的内容发布的消息，或者就是说他们每一个国家的国会在谈论政治的时候政策的时候，它并不是以宗教的一个角度来分析的，而是说我们社会制度现在的压力如何，这个政策必须要该怎么变，但这个政策呢是服务我们的人的人民的，而不是服务这些难民的，他们是以这个基调来想。那么同样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吧，对不对？它是以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方式来分析这个问题的，它并不是以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所以美国这个民粹主义的诞生以及崛起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是一个我们在美国华人真的需要去理解或者去了解的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它这个现象呢，它并不是这一两年就会退化了，它是很多年以后都会继续有这么一个现象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这个为什么宗教在美国这么重要，这样子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好好的去了解美国，去解读美国，对不对？而谈到宗教的，其实美国它这个宗教信仰是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啊，它当时在建国的时候1700几年的时候，对吧？1712年的时候，他建国的时候，他就有这么个宗教的问题在里头。他本来就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一个国家。当时美国就是英国那些 英国人登陆美国大陆的时候，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基督教宗教背景。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吧，对吧？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也打了喷嚏以后别人会告诉你 bless you, 对不对？有没有大家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为什么要 bless you, 为什么是这么一个两个字，非常奇怪，对吧？很简单，就是当时的美国就是英国第一批登陆美国这些殖民地的这些人，对吧？他们是信基督教，他们是信真主的啊。当时呢，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们得了这个感冒啊，就会经常会死，或者说非常容易死。就是说有一个人呢打喷嚏的话，就是说他可能得病了。然后呢，就 bless you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让真主保佑你不要去死，不要因为这个死。所以说我美国这个概念，它很多概念都是从基督教里头来了，所以演变出来的。当然我刚才这个例子举的就是我们每天日常就能看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要看到法律层面的话，这个基督教这东西和政府的关系就非常的微妙，就非常的有意思。其实当时美国他们第一批写宪法的时候并没有把宗教这个概念陈述进去。当时呢写完这个宪法以后宪法被签订以后，突然发现说哎呀麻烦了。那如果宗教的一个人要说，就比如基督教的一个、英格兰教的一个，或者 Protestant 教的一个，或者真主天主教的一个牧师德高望重的牧师，他说的话要是跟就是跟政府的有冲突怎么办？那我们到底是听谁的呢？我们是听政府的呢？我们还是听这个真正这个在这个教育里头有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个人的呢？我们到底是听谁的呢？这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在第一修订法案里头，第一修订法案就是当时他们马上就看到这个问题，就说宗教分开，宗教和政治一定要分开。在美国这个词儿叫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church 是什么呢？ church 是指这个宗教， state 是指什么呢？是指政府。 separation 就是把这两个要分开，对不对？所以宗教政治要分离的，这是个很基本的概念。美国第一个修订法案就写了，1712年，当时可能过了几天以后他们就写了，他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个很大的问题了。他们一直呢在美国历史上呢，美国最高的法院呢也是这样子去判的，也是这么样去分析法律的。一直呢就是比如说美国学校里头是不能提倡任何一个宗教的宗教信仰的，其实必须得要大家百鸟争鸣的，大家都必须得要是有受到保护的，这也是第一修订法案中有写的freedom of religion, 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可能听过这个概念，这个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对吧？所以就说你不能，老师是不能跟着学生带着学生去祈祷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宗教的一个习俗，你不能把基督教凌驾在另外一个任何的一个宗教的信仰之上的。但是其实这个宗教分离这个概念呢其实在美国历史上一直都是很有争议的，因为美国很多白人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觉得他们是主流社会的人群，他们的信仰也应该是主流社会的。既然你来到了美国，你就得要遵从我们的法律，遵从我们的文化。那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呢？我们的文化就是基督教。所以这为什么基督教要跟政治分开了，我们真的不理解。因为我们觉得其实基督教它有很多的概念，它就是应该政府就是应该跟着来做。很多美国的主流的社会的人白人就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就是这么真的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而且真诚的认为基督教里头所讲述的内容和政治方向 是对的，而且应该是主导美国社会的。那么即使是美国宪法第一修订法案里头写的不能把宗教和政治政策混在一起，很多人至少在这个全球化这些事情爆发之前啊，还是这么认为的，还是这么认为。他们就觉得很多的基督教里头所述的这些各种的概念也好，各种的这种教规也好，都应该在政治上有更深的影响。那么随着国际化，我刚才所谈论的国际化发展，以及主流白人群体的这个整体的利益的削弱，那宗教这方面就又浮出水面了。那现在呢，它是一个凝聚所有这些主流白人社会然后这些群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凝聚力。因为本来很多，可以说大多数的白人在美国都是信教的，信基督教的，不管他是哪一个基督教以后的分支，他是基督教徒，这就变成他们最强的一个凝聚力。他即使不是白领的人，他也是信教的，他也是觉得这个宗教利益需要更强大一些啊，所以他们就凝聚在一起了，就跟民粹主义产生了非常强的关系。这两个真的就是干柴烈火啊，干柴烈火。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宗教主导的民粹主义，这是美国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其实不难看出宗教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影响有多深了。对吧，我们上一期讨论的堕胎法案就是一个本质上就是一个宗教民粹主义的这么一个推动的这个一个东西一个产物对吧。就其实美国右翼很多的人觉得堕胎是违反他们的宗教理念的他们宗教理念说不可以堕胎，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必须要把每一个生命都生下来而且保护，对不对？这是一个美国一个主流的一个政治的想法，它是有很强的宗教的这个色彩在里头的。那么同样呢，很多美国很多其他的这些政治，最近的政治风波呢，也是有很强的宗教信仰在里头的。所以就是现在美国呈现出一个两极分化，两极分化，而且左右政治上的分化这么一个现象，它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以后一个趋势那现在宗教方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色彩点，因为就是不知道下面它会怎样去影响就是左翼和美国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矛盾的演变。它其实就是很多方面的可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在美国的一个人生，因为它影响到你家庭的观念，它影响到持枪的一些问题它影响到我们孩子教育的问题，主要是影响到我孩子教育的问题。随着宗教和政治方面开始混合，我们学校里头受到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就在堕胎法案这个废除的这么的一到两周之内，美国的最高法院又发了一个判决，就是允许美国的老师带着学生进行基督教的祈祷，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判决，因为它推翻了美国最高法院几百年以来一直所尊崇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美国学生学校里头老师是不能带着学生去祈祷的，因为那是第一修订法案所不允许的。那我想告诉大家的一点就是这个判决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它是第一个，它会开启美国整体教育上的一个风波也好，或者下边所转变的形式也好，它的在美国教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是不能忽视的，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去关注的，也是需要去想的，怎样才能影响这个趋势的到来也好，发展也好，就为了确保我们作为少数族裔，尤其是华裔，现在是非常少数的尤其是在美国政治方面，我们一定要去认真的想这个问题和考虑它的以后的对我们下一代的影响。那好，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里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